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美股反应啊，一开始是出现跌幅的，但是后来在收盘前呢又再一次反弹。纳斯达克指数今天最终是上涨了 201.38 点，涨幅是 1.63%。 那么标普500呢在触及了今年最低水平之后啊又上涨了 23.45 点，涨幅呢是 0.57%。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在盘中下跌了400多点后又上涨 84.29 点，涨幅呢是 0.26%。 那么我们刚结束这个四月份啊，我们看到四月份的这个股市呢确实是比较艰难啊，无论是道琼斯指数还是标普500呢，在上个月都是自从2020年疫情以来啊爆发疫情以来最差的一个单月表现。那么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从2008年也就是上一次金融危机之后呢表现最糟糕的一个月，那就是四月份啊。对于目前的这个投资市场的环境呢，其实市场上有两种不同的分析哈。一种呢比如说来自这个 Matrix Asset Advisor 的投资长叫做 David Cass， 他认为说现在市场有点过度担心经济放缓的问题了，那他认为有些投资人呢或许现在可以进场买一些下跌的股票啊，那么从历史上看呢他认为是投入资金的好时机。但是呢也有市场上另外一方的分析的声音认为啊现在这种反弹呢可能只是短暂的啊，那并且指出呢那些比较低的股票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下跌空间。比如说这个 Choice Advisory Services 的联合资讯长 Keith Lerner 他就是这么认为的啊，他就认为说现在市场情绪还是挺负面的啊，也看不出有什么利多啊。那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之前四月份的时候科技股是表现的比较薄弱的啊，那今天科技股出现了反弹，比如 Netflix 和脸书的母公司啊 Meta 股价呢都上涨了， Netflix 上涨了 4.78%， Meta 呢上涨了 5.32%， 还有微软和这个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股价分别都上涨了 2%。 那还有亚马逊和苹果啊在今天大部分交易的时候呢虽然都是下跌的，但是收盘的时候又稍微升了一些。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瑞银分析师叫做 Art Kashi 呢他分析说苹果和 Amazon 的走势呢很可能成为下一步大盘的一个行动指标。好，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半导体和能源股啊也是今天表现比较强势的两类股票，像是 Intel Chevron 啊都有上涨， Intel 上涨了 3.14%， Chevron 呢上涨了 1.97%。 还有这个债券市场的波动啊，那在市场分析看来也是现在股市波动的原因之一。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自从2018年以来现在是已经升到了3%以上，而且第一次2018年以来升到3%以上。现在呢很多投资人持股人都在等待着这个联储局在4号啊会即将发布的货币政策的声明。那么这个货币政策声明呢会在5月4号的下午2点啊，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2点，也就是咱们美西时间的5点钟进行一个公布啊。那很快在美西5点半的时候呢 Fed 的主席鲍威尔会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进一步解释他们的决策。那在之前呢鲍威尔有说为了控制这个历史目前啊可以说40多年来出现的最高的这种通胀率啊，他们还要加快升息的脚步啊，所以呢接下来就看4号的啊这个联储局的会议结果是怎么样的。那么目前呢就是说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经济指标就是在5月6号也是本周啊会公布的一个四月份的就业报告啊，那根据到时候的报告呢也能比较反映出来现在的一个经济方面就业方面的情况。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呢关于这项数据呢我们也会到时候为您更新。好，现在接下来呢其实受到整个经济环境的影响哈，那现在已经冲击到了这个房产还有就是贷款利率的市场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抵押贷款的利率啊可以说是达到了自2009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了， 房价呢是继续经历着两位数的这种增长啊。那现在呢，美国几乎所有的主要的房地产市场的价格都比历史上来说更难以负担啊。那目前呢，这个抵押贷款技术和数据的提供商叫做 Black Knight 啊，黑骑士，他们有一个数据显示啊，就是在美国最大的100家住宅市场当中呢，有95%的市场负担能力是低于长期水平的。那么这个数字呢，在疫情开始的时候是6%啊，有37个市场的可负担性比任何时候都要低。那三月份的房屋价格涨幅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价格仍然同比增长19.9%，和二月份相比呢，房价上涨了2.3%，这个也是自疫情开始以来第五次啊单月房价上涨超过2%的情况。那今年呢，前三个月物价是总共上涨了5.9%啊，很多消费者都在应对，包括我们在生活中都在想说，哎呀，这个价格涨，不光是从房地产到机票，这个出行、交通、油价到食物、杂货，全部都涨价啊。那么根据今天这个 Mortgage News Daily 的报道呢，30年期固定贷款利率啊，今年开始的时候是3.29%，但是今天已经达到了5.55%啊，大家可见这个涨幅有多大。那么预计市场预计在5月4号美联储会议之后呢，利率还会进一步的升高。到时候呢，这个市场也会对美联储抑制通胀做出的这种加快升息的举措呢，有更多的评论和反馈。那么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房价和利率双涨的情况下，就导致购房的负担的能力啊是越来越差啊。目前呢，据统计，自2006年7月以来，现在是购房负担能力最差的一个时候。当时2006年的这个利率是6.75%啊，对于首付20%的房子来说呢，是会需要花费34%的中位数啊收入的中位数来支付每个月的这个 mortgage 啊，包括本金啊利息。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截至到前两周的一个统计啊，这最新的一个统计就是前两周的，说现在支付收入比呢已经达到了32.5%了啊，其实很接近2006年的那个水平了。那么从历史来看呢，就是高于过去两年高于21%的比率，就会导致房地产市场降温啊。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降温，对不对？反而在疫情到来期间呢，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这种需求大于供应啊，这个导致房价更进一步的上涨。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就是黑骑士它的数据分析，如果利率再继续上升50个基点啊，就像美联储计划的那样，那么可能或者房价，要不然房价就再涨50%的话，住房负担能力是有史以来会达到一个最差的水平啊。那么很多人常常就说，其实大家买的不是房价，而是买的月供啊。买房是看你每个月的这个付出的负担的能力，你是否能够承受。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利率和房价的双重上涨啊，今年呢，这个在平均哈，它是一个平均水平，在美国，这个月付房子的这个比例呢，是增加了38%啊。就是从现在跟今年1月份相比啊，平均是每个月多花$552哈。那么自从疫情开始呢，如果跟2年前2002年比啊，平均每个月大家要多花$790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可以说这个房屋的可负担性啊是越来越低。那么怎么样能够说买得起房啊，尤其是在加州还有湾区，被称为蛋黄区哈，房价这么高的一个地方该怎么办哈。那么今天我看到是这样，就是加州呢是政府推出了一个叫做可以帮助首次购房者免除债务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优惠的政策哈。那么这个计划呢叫做Forgivable Equity Builder Loan， 这个计划就是说允许符合条件的第一次买房子的人呢，去借他所购买房产这个房价的10%。那么如果买房的人在这个房子中我们居住了5年，就可以不用付这个10%的房屋的 这个借款了啊。那么这些贷款呢，可以适用于，就是说你只要是当地中等收入家庭就可以进行申请。那中等收入家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收入低于这个 county 年收入中位数的 80%。 那如果以湾区为例的话哈，在湾区所有县内啊，平均年收入只要低于12万美金的人，那么就有机会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叫做 Forgivable Equity Builder Loan 啊，那就可以借到您想要买房产的10%的这个金额，住满5年就不需要还了。那么加州这个立法者呢，在今年的州预算中啊，被为这个首次购房者贷款呢专门预留了1亿美金啊，主要就是想要计划帮助这些啊，有足够收入支付抵押贷款，但是呢没有储蓄金啊，没有钱来付 down payment 的这些啊想第一次买房的工薪阶层的家庭。那么加州住房金融局啊的发言人啊叫做 Eric Johnson， 他就表示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来鼓励啊，就是这种就是没有头期款的啊，可负担贷款的这种工薪家庭呢，能够通过长期用房屋来累积财富哈。那目前呢，现在我们知道加州湾区的住房的成本也是历史新高啊，刚才讲到了这个原因，因为利息和房价的双重上涨带来的一个影响啊。那目前呢，据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统计，3月份湾区房屋的中位价是达到了140万美元，标准首付呢已经提高到了20%。对于很多买房的人来说呢，首付都超过20万美元，那么这是许多潜在的买家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根据这个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调查呢，这个尤其对于第一次买房子的人来说哈，很多人是拿不出来这么大一笔钱的。那截至到2021年底，湾区大约1/5的居民能买得起中等价位的独栋住宅，对于价格高于100万美元的住宅的话呢，最低需要年薪要15万美金。所以呢，这个目前加州推出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哈，就是诶，你可以借你房子买房的这个10%啊，而且住满5年还不用还的话呢，很多这个房产市场上面的经纪人呢，包括一些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专门研究房地产经济的一些专家们呢，都表示这个会对于啊加州的这个购房啊，这个整个的市场呢会产生非常有意义的影响啊，起码说可以帮助这个第一次买房子的人，虽然现在利息低，可是很快呢他们就可以以低的利率的再进行融资啊，虽然现在利息高，但是呢可以在几年之后他们再次融资，所以目前这个就是加州推出的一个新的政策哈。那如果您是刚好您的收入啊是在您所在 county 的这属于这个中位数80%以上哈，那么在这种80%以下不到80%的话呢，这就算是中等收入嘛。那这样的情况下，您又需要一笔头款来买房，就可以来申请这个 Forgivable Equity Builder Loan 啊。那么这个目前呢，加州住房社区发展部啊，就是说已经有人开始申请了啊，所以现在这个申请已经是开放的了。所以呢，大家就搜索这个关键词就好了，就是 Forgivable Equity Builder Loan 啊，就可以查询到，或者您找一个专业资深的这个lender 哈 ，lender 或 broker 或者是贷款经纪人来去帮您了解哈，进行相关的一个申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呢，带您来关注一下，就是中国的一些银行监管机构啊，最近居然紧急开会讨论海外资产怎么避免受到美国的包括一些国际国家的制裁哈。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讨论这件事？难道真的是要开始打仗了吗？这个是一个让很多人关注到的啊，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们等会儿休息一下呢，回来带您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路透社援引金融时报的消息，有报道出说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呢最近开始和 就是在中国的一些包括国际上的银行啊，举行紧急的会议，要讨论怎么保护中国的一些海外资产啊。他们的这个主要目的呢是说，怎么样保护这些在中国在海外的这些资产免受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遭受的这种包括美国呀国际上对它的一些制裁哈。那么为什么很奇怪哈？那么这个俄罗斯它是因为入侵了乌克兰才会遭到这样的制裁，那目前中国的银行也在担心这个事情，难道是说中国也要发动战争吗？那么根据金融时报在30号的一个报道啊，有知情人士透露说，这次会议呢是在22号召开的，4月22号召开的啊，就包括中国的央行啊，还有这个就是人民银行，还有一些这个中共的财政部的官员，几十家在中国运作的国内的啊，还有这个国际银行的高层，还有汇丰银行等等啊，都有参与这个会议。那么金融时报披露说呢，财政部中共财政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在会议开始时就表示说，中共对于美国和盟国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资产的这个能力呢感到非常的警觉。那这些中共官员们担心哈，如果发生地区性军事冲突或者其他危机，美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同样的制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啊是一直坚定的去支持普京的立场。那中共和俄罗斯呢仍然进行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并且在开战之前呢跟他签了大量啊巨额的这种贸易的合同。那么不过呢，这个中国的银行和公司哈，就是他们就想说要谨防这个触发被制裁的任何的一些交易。那么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披露说呢，很多中共的官员和参加这场会的人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情况，说好像中共政府要具体做什么哈，有可能触发这种制裁。但是一般来说，触发这种制裁的原因啊，最可能的原因就是说，这个中共政府如果像俄罗斯一样哈，去入侵别的国家，比如说这个中共一直坚称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总是威胁说要不惜武力代价来收复台湾。那么所以呢，就这个动作哈，就引发了很多外界的分析和这个反响啊。那么有一个听取了现场会议简报的人就表示说呢，如果中共真的进攻台湾的话，那中国和西方经济的脱钩呢肯定会比俄罗斯带来的这种后果严重的多哈。因为现在这个中共的经济的足迹可以说是踏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么另外这个中共的这个证监会主席哈，还有前证监会主席呢，他们都在会上提问了，就说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中国的海外资产，尤其是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一个外汇的储备啊。但是现场几乎没有人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啊，因为这个中国的银行系统呢没有做好资产被冻结是被排除在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啊叫做国际支付结算报文系统外的准备，就是之前俄罗斯因为开打乌克兰被国际社会踢出这个系统嘛，叫做 SWIFT 啊。那中国根本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备和机制的啊。那么目前呢，有些银行代表说建议说，哎，中共的央行可以要求出口商把所有的外汇都兑成人民币啊，来增加这个在岸美元持有量。包括这个允许出口商保留部分外汇收入来使用。也有人建议说要大幅削减中国公民每年用于海外旅行的费用啊，教育还有其他离岸购买5万美元的兑换的配额。所以这个就已经把这个心思动到了那个老百姓的手上了哈。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会议引起国际国内海内海外的关注，就是因为有可能这是一个信号哈，在释放出，就包括在中国的这个金融领域呢，也在为有可能当局出现的这种武力犯台的一些情况呢，在做准备哈。之前呢，那个美国方面也是多次并且非常坚定的表示说哈，会。就是肯定是如果就是中共进行了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啊，然后如果是有这种就是他就是简单讲吧，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武力犯台的话呢，那美国一定会给予相应的这个制裁，是绝对不会就是说有任何的犹豫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在这个中共和这个俄罗斯 之间的这种勾结和支持呢，其实在美国的国会当中也有提议说，针对现在中共支持俄罗斯的这种立场哈，那其实也在考虑要不要就因为这件事情也就直接给中共制裁。所以确实这个事情他们讨论的事情是，如果中共真的有所动作哈，进行武力犯台的话呢，那确实是会面临着这个制裁的，美国方面也已经有明确的表态了。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相关于这个台海局势啊，中共方面的动作啊，还有美国方面的这种回应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哈。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呢，带大家来看一下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有多少在美国的朋友有使用或者是曾经使用过这个大陆的微博微信哈。那我知道微信海外的人用的还蛮多的哈。那么中共当局呢，最近要提升网络监控，所以呢就是要显示这些个人账户他们的所在地啊，就显示他们的 IP 地址，强制开启了这个 IP 属地的设置。结果呢，这么一做不要紧，他强制开启了 IP 显示之后啊，发现好多那些标榜生活在国外的网红们，其实他们根本就人在大陆啊。然后还有那些呢，一直标榜着说很爱国很爱党的那些明星还有大 V 们呢，反而他们是生活在国外的哈。那所以呢，这就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共当局很快啊，迅速的又把这个强制 IP 属地的显示呢给取消了。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也不详细的跟大家讲了哈，就是比如说有代表性的一些人啊，像是那些如果搜索 ID 哈、啊，微博搜索 ID 中有什么美国呀、俄罗斯啊、英国啊、法国、这些海外资讯博主，他们的 IP 属地呢显示的都是什么上海、北京啊、江苏、广东等等。那些比如说一个粉丝超过1000万，微博被评为2021十大影响力的海外大 V 博主啊，叫英国那些事儿，结果呢他的这个 IP 其实是显示他在广东省啊。法国囧士的微博呢是在陕西省。所以大家就可见这些所谓的大 V 们宣传他们在海外的这些生活呀、细节呀，灌输很多的这种文化呀、思想啊，但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生活在海外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些爱国大 V 啊，比如说帮着中共站台连续拍摄所谓的爱国电影的演员吴京，那他的微博呢实际显示他人在泰国啊。还有这个总是为中共站台然后进行网络暴力攻击的一个叫第八的这个网红，他的官方账号显示 IP 之后发现其实他在台湾啊，等等等等就不一一介绍了哈。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哈，就这个中共当局就很快啊，很尴尬的又把这个强制 IP 属地的功能给取消了啊。其实就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一方面是不是那些所谓的啊声称在海外的大 V 们、网红们，他们这个是有使命、有目的的再去宣传一些什么东西，可是实际他们人并不在这个海外。那么还有就是很讽刺的啊，那些自我标榜爱党的人呢，其实他们早已到移民到了外国哈。好，那么这个是这个微博这两天出现的一个可以说是当局强制之下哈暴露出来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状况吧。那么今天这个新闻看点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还会继续在这里和大家相见。